各位听众，100年前的五四运动被看作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起点，其意义远超出了其发起者当年所追寻的目标。1949年以后，五四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教育的一个图腾。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八幅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图案的主题之一就是五四运动。然而，五四运动也逐渐脱离了历史，成为只有政府才有诠释权的空洞符号。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和平集会的青年学生，有感于前辈的历史担当，也曾在5月4日那一天集会纪念，推出新五四宣言，希望继续五四运动尚未完成的使命。但他们的努力最终在血泊中夭折。目前流亡美国的独立学者王超华当年参加了这份新五四宣言的起草，他当时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也是八九民运中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会的成员。王超华女士您好，今年呢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同时也是八九六四30周年。您在30年前的八九六四运动中呢，曾经是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常委会的成员。89年的时候呢，学生运动中也在五四这一天组织这个五四70周年的纪念活动，您参加了这个新五四宣言的起草，能不能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是怎样？就是在至少从您个人的角度来看，就是当年的这个青年学生和学者的眼中，五四意味着什么呢？他们的这个想法和官方所要传达的五四的精神在内涵上有什么不同吗？
80年代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呢，就是中国文化革命结束之后呢，面临的一个彻底改变的经济架构和社会架构的这样一个任务啊。所以实际上不管是共产党高层还是社会各阶层呢，对于如何改成什么样呢，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看法。但是在80年代前期，78年79年改革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有比较共同的方向哈、说是一定要结束文革时期的状态，要开放，要改革。但是5、6年过去以后，尤其是城市改革开始以后而且是农村的改革基本温饱解决之后呢，当时社会上的就有酝酿着很大的情绪，说你这个改革要向哪个方向呢，已经到了一个需要全社会加入进来共同来讨论，你必须要取得全社会的共同认可，你才可以确定方向，你不能就是共产党觉得怎么样做你们就自己保证自己的既得利益，你们就接下去做。社会当时就有很强的反响，就是说我们不能接受这种仍然由一党说了算的情况。那我参与起草新五四宣言我觉得这个意思呢，其实就在里边表现得很强烈，就是说我们和五四的时候的青年是一样的，就是中国需要现代化，所以现代化的这个意识呢在当时非常强烈，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状况，包括官道，包括从上自上而下的指定做事情，这都属于封建残余，我们要民主，我们要科学，我们要保护人权，我们要保护每个人的政治权利，要和政府平等的对话。在近期的一小步一小步的政治目标，其实也都在那个宣言里写到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我们有几个同学都是当时的文科系的硕士生，大概2、3个人吧，我们在一起起草这个东西。那当时我记得比较清楚，我自己的最强烈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要带有一种要开辟新方向的这么一个气象，就好像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大游行演讲说我有一个梦想那样那这个梦想实际上是指向一种新的价值的方向。最后起草并不是我本人，起草的这两个同学，他们就是把五四和八九年联系起来，我们要民主和科学，但是他特别强调的把科学落实在理性上，就民主和理性要用这个来寻找中国未来的方向。
那当时你们提出把科学落实在理性上，具体是指什么呢？含义是什么？
当时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要和政府平等对话，要特别讨论新闻自由和教育问题。就是说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在这个里面反复提到了几次，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要通过民主和理性呢，来证明我们每个人都有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这个是和五四是联系在一起的。五四的时候是说外抗强权，内惩国贼，实际上也是要说把国家的责任承担在自己肩上。那么到了89年的时候，以什么样的任务啊？就是因为这个外抗强权，内惩国贼，在1919年的时候是相对很具体的任务啊。那么到了89年的时候，承担起民族责任，你是落实在哪里呢？那么实际上就是把它给落实在说，我们要求一步一步的前进，我们要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这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要求推动教育。尤其要克服官僚腐败。
很多人呢都经常呢将这个五四和六四，或者说是这个和这个八九民运呢相比较。您作为八九年学运的参与者，您怎么看这种比较呢？
我因为后来流亡到美国以后啊，进入这边的研究院学习，做的研究就是五四这一片哈。那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说，1919年的学生在五四那一天开始的抗议，他前面有2-3年的知识分子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启蒙的作用，尤其是在北京大学这个高等教育机构内部，包括五四发生之前几个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带头带领学生到天安门举行提灯晚会啊，庆祝一战结束，并且把它给归纳成说是公理战胜强权，所以好像是公理应该在世界上都得到承认啊，没有想到说凡尔赛会议转过年来就要把德国在中国的利益转让给日本啊。那对我来说呢，这个知识分子和学生之间的这个关系就变得非常突出，包括陈独秀，包括胡适，都是北大的教员，而且他们在北大推动了很多的改革，建立教授会，由教授来决定学校的教学方针，然后开办了很多的学生活动。可是在89年的时候呢，包括在我们新五四宣言这篇文字里边提到的，所以说这次学生运动非常有理性的一个证据，就是说有很多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在这里面起到主导作用。可是实际上呢，从80年代整个下来呢，知识分子都很活跃的，包括像包遵信、像戴琴，他们都到大学去给学生演讲啊。像刘斌燕、方励之，他们即使是在1987年被开除党籍之后，仍然受到很多地方的学生的欢迎，去给演讲。刘晓波忽然起来也是这样。可是，在89年学生运动起来之后，知识分子比较具有的共识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掺和到这个学生运动当中去，然后会被共产党指为说是学生运动背后有黑手。但我们学生运动是自发的，我们让学生运动自己在那边。一直到知识分子自己说要去游行的时候呢，他们是单独做一个知识分子的游行，在爵士开始之前他们就在准备了，说5月15号要做知识分子大游行。那然后爵士开始了，他们也只不过把那个当中的口号增加了声援学生的爵士。这样一来呢，就是说知识分子这一部分和学生的抗议要求对话呢，拖延了大概1个月都没有能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和五四时期比较大的一个差别。
对，那您怎么看这种差别？为什么在89年的时候，其实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前有过一个思想启蒙运动，有一个新文化运动，在89、64发生之前，其实中国在走出文革以后的那10年里面，思想界也非常的活跃，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是一种思想启蒙的阶段。那为什么会在89年的时候，知识界会对学生运动保持一定的距离呢？您怎么看这种区别？
我觉得啊，一个重要的因素呢，实际上是政治权力的强度。1919年的民国政府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那是1916年啊，然后新文化运动起来以后，当中又经历了张勋复辟，所以实际上 那个时候的北洋政府啊是很虚弱的，政治上没有控制力，也没有感召力，所以知识分子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呢，在全国一下子呢就不光是有道德感召力，有知识解思想的感召力，而且呢包含了政治感召力。到了五四学生抗议啊，而且是用这样一种民族危亡的啊，被这个外国强权强行侵犯我们的主权啊，那么他在受到一定镇压，就很多学生被抓了，关在当时北大红楼那边的法学院里边啊，就得到了南方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上海，然后就是罢工罢市。所以这个知识分子同时在全国的社会上具有的各个方面的感召力都大大强于政治统治者所具有的领导力。在八十年代呢，其实是没有这样的。八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上是很混乱的，所以他有过很多的争论呢。抱着一些教条主义的思想的人呢，变成了非常不受欢迎的，像胡乔木和邓丽君这样。到了1987年一月份，胡耀邦被迫辞职下台之后，十月份的13届一中全会，中共的中央常委会他们选举的时候就把邓丽君给选下去了，他就没有选上。因为那个时候党内民主呢也在推动，所以这个党的言说上都怎样来说呢，他其实没有完全整合好，所以他没有办法说服那些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有这种文化思想的感召力，但是他没有政治的感召力。这个党的政治统治从来没有真正的削弱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别。而且尤其是知识分子仍然有很强烈的文化革命的记忆在那边，他会觉得你这个方向走了会受什么样的迫害，就在不自觉的他就有很多权衡，这样的学生运动会不会被镇压，那样的说法会不会迫害，你这变成一种深入骨髓的自我审查。我觉得这是和五四的时候非常不同的。另外一个就是相关的一个比较啊，那就是刚才讲到了说五四学生在北京抗议之后呢，很快就蔓延到了上海，有工人罢工、商人罢市。1919年的时候，89年的天安门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工厂的工人上街游行声援学生，但是根据那个记录呢，是100多个工厂的工会向北京市总工会请示，说我们要上街游行。工会系统由于是中共从来就控制的哈，没有独立工会，这个本身呢就给中共提供了一个控制工人的一个工具。当时发下的通知就是工会干部要做好工作，如果工人群众一定要出去，要跟出去，不要做出违法的事情啊，而且要尽量的劝大家尽早回去上班。所以有几个工厂确实是曾经停工，因为大家都去游行去了，但是呢它形成了一个被动停工，它没有主动的罢工。所以这个中共它这个因为是公运起家的啊，它是这个做民众运动起家的，所以它对这样的事情控制的特别严，就好像文革之后对知识分子的这个心理创伤和记忆的控制一样，中国公运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挫伤。
那五四运动和8964应该说还有一个可以说至少在形式上的区别，就是1919年的5月4日的开始的学生运动其实是非常的暴力，而89民运50多天的集会活动其实整体来说是非常平和的。
89民的这个学生啊，在这么长时间平和，在那个香港的雨伞运动之前，北京天安门的这个是创造的最长的记录，就是和平抗议，全市的人都出来支持，但是没有商店呐、什么被抢啊，全都是这些个业主主动来送面包、送汽水这样的。但是呢，不管是五四的时候，还是天安门运动的时候哈、参加者自始至终都是说我们是爱国民主运动。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证明一点呢，就是说哪怕是1989年的时候啊，学生都有很强的自觉性，就是爱国不等于爱政府，爱国不等于说必须接受你给我们的政府官员。 农红耀帮下台到李鹏掌权，大家有一个特别，就是不管知识分子还是学生，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印象，这都是老人政治强加给全国人民的。
整体来看，就说八九年的这个学生运动中，这个青年学生和这个知识分子，很明显是有一种使命感。那么这个八九学运遭到血腥镇压之后，那在您看来，这个五四运动对中国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是不是还有感召力？
实际上我觉得是一个过程的问题，就好像习近平讲话啊，他要把五四弄成说引导到说是是个爱国运动，而且爱国在今天就是要爱党，就要爱社爱他们这个版本的社会主义啊。我觉得青年学生都是有很多那个很活跃的各种各样的想法的，在一定情况下呢，他们有疑问，对社会有疑问，对什么情况有不满的时候，他们的想法在这个特定的日期的时候就会被引导到历史的真相，说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样。所以呢，现在像北京大学这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学生啊，他们都想要把五四和五一结合起来，可是像习近平他最操心的其实就是学生啊，就是说在4月30号的讲话，他居然一个字都不提五一劳动节，就好像五一劳动节和五一工人的这些个抗争的历史已经都可以用一个长假，让大家去长假旅游，在家里消费就可以给消除了，可是他仍然害怕学生起来，所以他要把在4月30号的前两天要把北大这几个想要呼吁五一和五四结合的学生给控制起来。所以我觉得年轻人的这种能量和探索和好奇心呢，是一个永远对于中共对于习近平这样的掌权者来说永远纠缠不去的可怕的忧虑。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旅居美国洛杉矶的独立学者王超华女士的采访，五四百年之际回首30年前八九民运中的新五四宣言。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瑞丽苏黑尼亚和 FabHay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